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笑梅，很高兴又和您在大法缘中见面了。听众朋友，你可曾听说过或遇到过这样的人？他们原来呀是被中共无神论毒害很深的人，曾经是中共的老党员、中共的官员等等。他们把传统的对神佛的信仰和一些超常的现象一概的说成是迷信，根本呢就不相信。可是突然有那么一天，有那么一个特殊的机缘，让他们如梦方醒般看到了真理，从而改变了整个人生。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是去年夏天，当我得知当年延边地区法轮大法辅导站总站长连成先生就在美国的时候，就想尽办法找到他，想亲自听一听他那些神奇的经历。经过一番周折，我与连成先生终于取得了联系。在我的心目中啊，连成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是中共的老党员，曾经担任过中共党校的副校长，后来他开始研究气功，是延吉市气功协会的副秘书长。再后来，他变成了一位坚定的法轮大法修炼者，是延边地区法轮大法辅导总站的站长。中共镇压法轮功后，他变成了中共全国通缉的重要人物。又是经过一番周折，他终于来到美国这片自由的国土。这一系列的变化让人不得不产生强烈的好奇心，想了解其中的因缘变迁以及他的心路历程。我见到连成先生的时候，不免有些惊讶。他淳朴、平静又和善的样子，跟我想象中的那个叱咤风云的延边地区总站长的形象可相差太远了。连成慢悠悠地给我讲着他的亲身经历，幸福的微笑始终在他脸上。只是说到当年他在师父身边那些感人的经历时，眼里含着泪花，几次哽咽地说不下去。延边地区是李洪志老师传法中唯一去过的一个少数民族地区，那地方人口稀少分散，人口的密度不到北京的20分之1。可1994年8月，在延吉举办的那期大法学习班就有4000多人参加。那时候大法开传不过才2年的时间，延吉那么偏僻的地方，怎么一下出现那么多人呢？我想这一定和早期修炼的人有着很大关系，话题就从这里打开了。我问连成先生，他是怎么样将大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介绍给这么多延边人民的？他却谦虚地笑笑说，我也没想到一下来了这么多人，我想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法的伟大，再一个就是那个地区的人都与大法有缘。说到缘分，我迫不及待地问他，那您是怎么得法的呢？这个话题打开了连成先生那一幕幕难忘的回忆。
哎呀，原来我不是这样的，我的经历谈起来比较长啊。我当党校副校长的那一年，1979年呢，那个时候是不叫党校了，那叫旗杆校，到了春天就得开始种地了呀，那就堆料堆里放炮，那就哑了。哑了谁去处理啊？这得我去处理了。一进去处理，拽着脸子响的，拽着脸子响了以后，我后来得了个脑震荡、外伤性癫痫，世界上没有解决的先例。我休息了6年，6年当中住院12次，在疗养院待了4年。最后那个癫痫发作呢，1个月一次，1个月一次，最后周期间断到1个星期一次。后来我85年的时候又得了中风，面瘫。面瘫以后，那时候就是我太太，你到气功那儿看看吧。她这是迷信，根本不相信的，连西医进口药都不行，这个能行吗？根本不行。
可是病情不断的恶化，在走投无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连成决定到气功那儿试一试。开始学的一些气功并没有见效。他去了长白山寻找高师，1年后身体确实好了，连中西医都没有办法的疾病，气功竟然有效了。 这引发了连城对气功的极大兴趣。迷信的概念打破了，他认为这是高科技的高科技。
走投无路的没办法情况下，我开始学了气功。气功以后那个病也始终不好。那以后我问了一些特异功能师，我看的是特异功能师嘛，延边地区特异功能师比较多，他是长白山区。85年开始接触气功以后啊，第一年开始见效了，不吃药也可以了。我就觉得呀，这个气功不是一般的东西。首先我就开始否定所谓共产党所信任的物质概念，开始我就否定他的物质的定义是列宁下的那个定义，根本是错的。我就说精神也是物质，我首先承认这个，就开始去研究气功来了。原来马列书我的书柜这有两个这么大，全是满满的，后来这个以后这个全没了，填满了气功书，两个柜啊。然后我学了，先后学了四二功法，迷信的这个我已经全部打破了，这就是高科技的高科技了。
在气功中遇到的一切真实而又无法解释的现象，引导着连城去研究去探索。后来他成了延吉市气功协会的秘书长，他开始管理特异功能的研究，与吉林省的特异功能研究会的人也经常来往，接触气功师、特异功能大师的机会比较多，可是仍然无法解除他心中的疑团。
越来越研究当中，我进入了一种迷路，毕竟这是非常深奥的东西，但它的背后究竟什么，这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传这些东西，我一个劲儿问这些东西，这样呢我就找不出答案了。哪个书上都没有。
为了找寻答案，连城在93年下半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访名山圣地，找高手名师，四川的大大小小县城都跑遍了，结果却是徒劳往返。当他返回家的时候，太太说自己在北京接触到了法轮功，他把李老师的早期著作《中国法轮功》和《交功带》带了回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当连城读完《中国法轮功》，眼前突然一亮，他说：真的，这绝不是普通的气功书，又好懂又好学，一上来那个气机的能量非常的大。他马上启程参加了94年初在天津举办的法轮功学习班。在听完李老师的第一堂课后，连城便茅塞顿开。
第一堂课里我知道了我追求的，我在迷中的这些答案，反正是我们五个人是第一天全部进去了法轮。然后我就跟他们讲我的体会这样，我们师父是来救人来了，第一，第二，这是气功史上的里程碑。我就是讲了我的体会，就是这两条，特别是这个气功史上的里程碑，气功是有新的篇章了，现在开始他是来救人来了。因为我追求的将近7-8年的答案就那么一堂课当中都得到解决，那简直对我的震撼是相当大了。
所有的疑问都在这里找到了答案，连城终于明白了，气功就是修炼，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祛病健身的问题。在70-80年代出现的那股气功热，正是为了李洪志老师传播法轮大法这一真正的修炼大法而做铺垫的。看似杂乱无章的世界里面发生的一切，却都在大的天象安排中进行着。在明确了自己终于找到了一条返本归真的大道之后，连城决定跟随师父多听几次课，带的钱不够用了，他到批发市场买来方便面，跟着师父一共听了4个传法班。回到家乡，他便和另外4位同修开始准备在延吉地区传播法轮大法，让更多的人受益。1994年2月成立了第一个辅导站龙井市辅导站，同年4月成立了延边地区辅导总站，下属3个辅导站， 当时练功的人数，三个辅导站合起来有500多人。真正大面积的传播法轮功是在1994年的清明节过后，连城和同修们开始办义务教功班。由于在最初得法的5人当中有教授有讲师，人们都说他们介绍的东西绝不是迷信。当时一召集就是100-200人，多的达到400多人。就这样，法轮大法在延边地区迅速传播开了。在延边地区辅导总站的请求下，李洪志老师决定在1994年8月的下旬亲自来延吉传法。本来师傅是要在延吉办小班，就是只传法不传功。连城和同修们就租了延边大学的一个能容纳2500人的礼堂。当时觉得这个礼堂能不能坐满还是个问题，可是实际情况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就在师傅要来的1个月以前，所有的座位都售空了，然后过道的50张票也全卖了。8月初，师傅在哈尔滨传法班时决定要在延吉办大班，他们马上改为可以容纳5000人的延边体育馆。就在哈尔滨班到延吉班期间10几天的时间，从2500到4200，1700张票又全卖出去了。在这个人口分散的少数民族地区，大法弘传的速度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回忆起当时的场面，连城先生的脸上洋溢着幸福。他说，在最后一堂课的时候，师父为学员们打了大手印，当时感觉很殊胜很壮观。延边朝鲜族学员穿着节日才穿的民族盛装向师父敬献锦旗，师父用各个练功点的标记锦旗作为回赠，全场掌声雷动。师父又将他办班全部收入的剩余款7000多元捐给了延边州红十字会，表达他个人对盖省百姓1993年遭遇到的低温冻害与大洪水等多场灾害的关心。师父向红十字会捐款仪式，当地电台、电视台、报社全知道了。第二天，法轮功就在当地炸开了。这时连城停顿了片刻，眼睛里突然溢出来泪花。
师父讲完课的最后一堂课完了以后，那天晚间坐车直接到长春，没留下来。那个很动人的一种故事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坐出租车，延吉那个地方坐出租车呢，到市内到火车站5块钱，一律是5块钱。啊，那么我们的副站长呢掏了5块钱给那个出租车司机。师傅说不要。什么理由呢？就是你们已经跟研究会最后的那个尾数的钱经费也全部计算完了，现在开始用的是你个人的钱，我不会占用任何学员的一分钱，所以不让出。但是我们学员的角度不是这样的呀，啊，那个在干啥也不可能是师傅出钱的。结果呢，到了延吉火车站以后啊，师傅没下车，执意跟那个出租车司机要了5块钱，那个5块钱要回来。他一般的常人说，那个5块钱给就给了，那个5块钱给那个我们的副站长就完事了吗？他不得，非得把那个5块钱拿过来，自己的5块钱给出租车司机，然后这个钱一定要给我们的副站长。我们真的那个时候我都掉了眼泪了。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常人的一种任何一个人就这么做的。
连城说不下去了，我的泪水也忍不住流了下来。听众朋友，故事讲到这儿，相信您也和我一样了解了连城先生的人生经历，以及他从无神论者走入佛法修炼的过程。我也相信呢，无论是谁，在真理和事实面前，都会有自己理性的思考和选择的。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